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俄进行历史性的大规模换囚行动，拜登感谢多个盟国协助促成此事。
Today we're bringing home Paul, Evan, also Vladimir. Three American citizens and one American green card holder. This deal would not have been made possible without our allies.
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专家称有效威慑中共侵台，
进而对中国侵台形成更大的威慑。
中国撤销制裁媒体卫讯，原因何在？
他一定是谈一谈之后发现说，啊，你制裁我，那很不好意思，我的远洋的渔业卫星我就没办法提供你服务了。
中共政治局再次承诺新政策，刺激经济是否底层兜底？
如果你不提振了经济的展望预期，不稳住大家的预期的话，那这个消费是不会回来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政府星期四确认，美俄达成一项涉及多国在押人员互换的历史性协议，获释人员中包括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和阿尔苏·库尔马舍娃，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惠兰，以及美国永久居民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感谢美国的盟友在美俄艰难复杂的谈判中最终将被错误扣押的美国人接回家。
拜登总统说，我们今天把保罗、埃文、阿尔苏和弗拉基米尔带回家，他们中三位是美国公民，一位是美国绿卡持有者。拜登总统说，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友，这项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和土耳其，他们都挺身而出，与我们站在一起，做出了大胆而勇敢的决定。拜登总统最后说，我们主张自由、正义，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为其他国家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美国人都能为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白宫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约翰·科比7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提问时表示，白宫尚未看到中国为缓解中东局势及保障以色列安全做出贡献。科比说，我们欢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扮演任何可信的角色，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障，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这样的贡献。近日，南京珠江四季悦城项目在停工两年后，由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介入协调，组织开发商向业主退还首付款，而开发商也同意退还原房款。这是在中国烂尾楼的恶劣局面中，首个开发商不得不向入住无望的购房者退款的实例。分析表示，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严重衰退和下滑之际，此举可能难以成为保交楼的新解决途径。获得巴黎奥运金牌的香港击剑选手江明慧8月1号返回香港，受到热烈欢迎。他说，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是真的，我还觉得要去训练，但今天其实不需要。这位30岁的重剑选手是第三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香港运动员。中国政府星期三晚间否认德国政府当天稍早就中国对德国联邦政府一机构实施网络攻击提出的指控，声称德国政府的做法是反华政治操弄和舆论抹黑，并已就此向柏林提出严正交涉。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官员此前表示，德国政府调查发现，中国的国家行为者应该对德国联邦大地测量和制图局2021年遭遇的网络攻击事件负责。 最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主任布兰登·威尔士7月31号在一场网络座谈会上表示，中国越来越重视利用网络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任务。他说，中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决定性国家安全挑战。我认为没有什么地方比网络领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主任布兰登·威尔士说，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他们越来越重视网络攻击任务，他们想影响我们的政治思维，他们想让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成为美国的软肋，从而影响我们的地缘政治行动自由。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专家称有效威慑中共侵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日举行国防外交2+2会谈，美国宣布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因应持续变化的安全环境。专家认为，这项合作升级将对中国侵台的计划产生巨大的威慑力。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美国与日本本周在东京举行外交国防部长2+2会谈，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把中国称为区域内最大的战略挑战。美国并宣布将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以深化与日本部队的协作，力求在因应台海、南中国海等出现紧急状况时，美日作战计划更为顺利。在中国频频部署陆海空部队对台湾实施环台军演之际，美国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大动作被视为影响台海情势的重大因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霖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美日同盟的升级无疑将在区域内发挥更大作用，使美国减少由第二岛链或本土将军事资产投射到前线的损耗，进而对中国侵台形成更大的威慑。
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美日防卫升级是因应台海的情势。他说，
台湾在这一方面应该加强的是心防，提升全民国防的意志、爱国的信念、对国军国防的支持。年轻人应该勇于从军，掀起一股从军的热潮，才是保家卫国最具体的贡献。
张延廷指出，可以预料中国未来会加强无人化的军事力量，对于台湾是一大警钟。张延廷说，
台湾在这一方面应该要有所因应，并抛出打越战的模式，来加强自动化、人工智慧的广泛运用，比如说制造大量的无人机、大型的侦察无人机、大型的武装攻击直升机、大量的机器战士、机器狗，来作为战场的因应。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谈开始之前告诉记者，升级驻日美军司令部是美日同盟史上最重大的进展之一。前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说，
在指挥机构先融合一体，然后在训练或演习以及其他相关的军事作为上，会进一步的融合成为一体的战略指挥系统。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霖表示，日本与韩国都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同盟国，但是两个同盟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他说，
在日本不大幅度改变宪法解释的前提下，所谓的美日联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而是在美日两国相互协调后分别行动的个别组织。
美国宣布改组驻日美军司令部消息一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指称此为美国操弄集团政治、试图在地区挑起并激化矛盾的动向，再次被西方媒体渲染成应对中俄威胁之举，将对区域和平稳定带来新威胁。 坚决反对，并且呼吁各方要提高警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彦霖说，
研判中国将持续以灰色地带手法减少台美日的预警时间，或是频繁实施大规模演习，并且尝试由演转战，这将是最有效的手法。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专家称有效威慑中共侵台。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撤销制裁美国企业卫讯，原因何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企卫讯公司因对台军售年初遭中国制裁，但中国近日罕见撤销制裁，原因何在？下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称，鉴于制裁卫讯公司所依据的情形发生变化，已决定撤销制裁。卫讯公司早在2019年与中国的央企中国卫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为海内外航空公司和中国境内提供基载互联网服务，并已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可在 A320 和737系列飞机上安装其天线终端硬件。台湾企业星象科技专注高频通讯系统，该公司执行长蔡中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天通卫星虽然覆盖中国全境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近海区域，但是中国在远洋地区仍高度仰赖 Inmarsat 所提供的各种远洋渔业卫星通讯服务，包括卫星语音通讯、卫星船尾追踪、卫星渔获回报、卫星探测海洋水文气象和卫星影像视讯服务等。蔡中旺说，
你跨到远洋的时候啊，中国的渔船很多嘛，他一定会需要Inmarsat 的卫星的服务。我猜测他一定是谈一谈之后发现说，啊，你制裁我，那很不好意思，我的远洋的渔业卫星我就没办法提供你服务了。
卫讯公司于去年5月底完成对 Inmarsat 的并购后，两家公司的频谱、卫星和地面资产也完成整合。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珍仪说，目前国际卫星通信行业有预制化整并的趋势，卫讯公司并购 Inmarsat 就是其中的一例。他说，中国今年初似乎急于制裁卫讯公司，并没有完整评估利弊，等制裁生效后，北京才惊讶地发现中国远洋渔船无法使用 Inmarsat 的冲击之大。杜珍仪指出，今年3月，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向 Inmarsat 采购5代星宽带通讯服务，旨在保证科研船向阳红01的特别链路通讯。当时中国对卫讯公司的制裁已经生效，可见中国对 Inmarsat 的依赖之深。杜珍仪告诉美国之音，
他的科研船向阳红今年3月也才跟 Inmarsat 中国正式代理的 Inmarsat 的是交通运输部下的这个直属事业单位，他在制裁后可能也没有其他替代品，就变成在两相权衡之下，他选择去解除先前的这个制裁权。
成立于1979年的 Inmarsat 为跨政府合作组织，中国是88个发起成员国之一。Paxis Aero 是分析全球航空产业动态的专门网站，其创办人塞斯米勒指出，卫讯公司积极拓展在华事业版图，有一定程度的深耕，也因此让北京当局相信制裁卫讯公司应该能够起到效果。米勒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制裁卫讯公司，其子公司 Inmarsat 当然也在制裁之列，但是中国高度依赖 Inmarsat 的服务，因此最终取消制裁并不足为奇。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撤销制裁美企卫讯，分析称其远洋通讯服务无可替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中共政治局再次承诺新政策，刺激经济是否底层兜底？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治局再次承诺新政策，刺激经济是否底层兜底？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与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博士的访谈节选。
那么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谢教授哈，就是说这个30号的政治局会议呢，是中共三中全会之后第一场这样的这个会议。新华社的报道说呢，这个会议呢是承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我想就他总结来说，就是一方面是财政政策，一方面是这个货币政策，这两个东西哈。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谢教授，就是他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难道过去的这个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以及货币政策不够稳健吗？就是这两个方面呢，还有什么余地可以进一步的这个能够扩展呢？谢教授。
首先，这个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针对这个中共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那个财政赤字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有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呢，都非常的严峻。中央和地方在这个在分钱的时候，分钱、分税、分利的这方面的一个冲突。那现在呢，这么基本上他所谓的这积极的财政政策呢，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地方的财政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开始基本上就是横征暴敛，就是说所有的征税方法都出来了，甚至要什么让这些企业要倒回去收那个前三十年的税收、20年的税收，就是把以前那个重新旧账翻出来重新算一下，希望能扩大他这个税收的财源。这个就基本上他这个财政政策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那现在中国呢，中央政府呢，现在基本上在继续印钞啊，继续降息，继续在这个降低利率，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甚至有这个呼吁这个零利率的那种要求的说法，就有点有点像这个日本在日本那个经济泡沫破灭以后，这个长期以来实行的零利率政策，这我想可能就是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就是继续放钱，继续放水。
那么一般来说呢，陈教授，什么样的这个财政政策和货币这个政策呢，能够起到提振消费和扩大需求的这个作用呢？陈教授，
这个大家不消费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OK， 因为中国的话实际上是房屋拥有率是很高的，居民的70%以上的财富是在房地产的。现在的话，通过这么多年的对房地产的打压，终于把房地产的泡沫可以说是挤爆了。所以说的话，财富缩水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财富效应了，就是本来你有100万块钱，现在你假如说只有80万了。这样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消费质量就要下降了，因为没钱了嘛，你的财富就下来了，所以说你就不愿意消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房地产市场是占中国经济的1/4以上 ，OK？ 现在的话，它各种数据出来的话，实际上大公司的房产销售的话，大幅的下降，超过50%的下降。
有啊。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整个经济的下滑，这个是负面的造成了。所以说的话，也就造成了什么呢？居民的收入的下降。所以说，因为居民的收入的下降了，那么自然就会导致了他的消费意愿的降低。还有个另外一个问题的话，以前不是说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也发生过。但是的话，以前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什么解决呢？我们就通过出口解决。现在的话，因为国际环境的问题、外交环境的问题，就导致了这个出口的话，你就很难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说的话，就造成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一个有点内忧外患的问题了。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的话，你这个你房地产破灭，导致了大家的财富缩水。对啊，以后的收入的预期的下降，所以说的话，大家就不愿意消费。
嗯哼，
如果是这个是根本原因的话，那么所谓的财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实质上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提振的经济的展望预期，不稳住大家的预期的话，那这个消费是不会回来的。
以上是美国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博士的访谈决选。政治局再次承诺新政策刺激经济是否底层兜底。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哈里斯压住生育权，特朗普淡化反堕胎运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堕胎议题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卡马拉·哈里斯阵营将赌注压在对堕胎权的支持将推动选民在11月前往投票站，而唐纳德·特朗普和共和党也淡化了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反堕胎的公开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详细报道。
美国女性的生育权通常占据副总统及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竞选活动的舞台中心位置。
我们这些相信生育自由的人们将阻止唐纳德·特朗普极端的堕胎禁令，因为我们信任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做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政府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赞扬了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对堕胎权在联邦层级的保护，他强调他赞成美国各州自行决定是批准还是阻止堕胎权。
民主党人真的是，也不是他们所有人，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人是认同我们的，他们才是激进的那些人，而我们的立场只是堕胎的议题现在又回到了各州。
特朗普和共和党最近淡化了他们的堕胎言论，此前他们曾有时呼吁全国禁止堕胎。罗格斯大学的民调专家阿什利·柯宁表示，这并非偶然。
我们在中期选举和特别选举中看到堕胎权议题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选票上，这对选举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选民们站出来支持生育健康议题和堕胎议题。
民主党压住支持选择的平台，对堕胎服务提供者表示支持。例如在7月23日，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道格·艾姆霍夫参观了一家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生育健康中心，此举受到该中心医疗主任杰西卡·卢比诺医生的称赞。
我相信这是这次大选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副总统和蒂尔先生关注这个议题，继续和我们互动，并努力制定出一份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在反堕胎组织中，有些人怀疑生育权利是否会推动11月投票站选民人数创历史新高。在全国生命权委员会主席卡罗尔·托比亚斯看来，特朗普阵营可能不会急剧增加他们对堕胎议题的关注，即使哈里斯阵营这么做。
我认为他们会谈论他们认为重要的议题，我不知道他们会花多少时间来回应哈里斯。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谈论未出生的孩子作为人类家庭的一员值得保护。
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阵营在争取选民时将继续优先经济议题，历来那都是总统大选中美国人民最关心的议题。美国之音巴尔德拉斯，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入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北京大爷谈为什么不关心奥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北京大爷谈为什么不关心奥运，北京奥运到巴黎奥运中国人变了，请听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阵仗让中国人民很是自豪，特别是北京人。不过今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位北京大爷对正在进行的奥运比赛不再热血，也不再激动。
现在老百姓主要是考虑的现在经济问题，自己的生活问题，很多人对这已经不感兴趣。
对奥运会
现在不感兴趣，他生活都受影响了，你让他琢磨那个去，是不是？那跟他有没有直接关系？
对，
是吧？好了也好，好了又怎么样？啊，拿了金牌又怎么样？没拿着又怎么样？我不是还找不着工作吗？以前那个时候啊，没有这么大刺激，大家都很稳定，知道吗？哎，没有这么大的嫉妒心，没有这么大差别，基本上都稳定。只不过他累一点儿。啊，你呢轻着俩，他多干一个小时，你少干一个小时，那个可以承受，知道吗？承受的情况下呢，有一些精力可以腾出来，哎，他有时候关心点这个东西。
网友评论：保暖思淫欲，贫困断人欲，王朝末年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哪有闲情关心什么奥运金牌？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得金牌的越多，从咱们身上榨取的血汗也越多，他们拿金牌，咱们买单。如此而已。回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国上下都洋溢着热爱奥运的氛围。如今很多网友都像刚才这位大爷一样，根本不在乎奥运。在这16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位博主讲述了他的看法。
16年过去了，我们突然发现怎么今年对奥运会变成了漠不关心了。哪个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有什么明星人物参加了开幕式，好像我们都不怎么关注，也兴奋不起来了。其实都是因为这16年我们中国人看世界的角度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了，体育其实不只是只有一种模式下的体育，还有别的模式下的体育。比如这次巴黎奥运会，他们大部分的欧美运动员，他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常规型的运动员。在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他们那些运动员呢，平时都有自己的职业，比如大学老师呀、外卖员呀等等。体育呢，也只是他们的一个业余爱好。等到奥运会开幕式那天，这些运动员呢，才会放下自己手里的工作，换上统一的服装，走上奥运的舞台。在当今的世界上，目前呢，也只有俄罗斯、古巴等几个国家还在投入举国之力，在奥运会上去争取名次。我们也能看明白，一个国家体育是否强大，其实不在于奥运会上拿了多少块金银牌，培育了多少个运动员，而在于我们老百姓的小区楼下健身器材是否齐全，还在于内卷的人们还能挤出多少时间健身锻炼，还在于在学校的时候刷题考试的孩子还能剩多少时间参与体育运动。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呢，其实就是平民运动精神，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健康的体魄，而不只是运动员有健康的体魄。
历届奥运一旦有运动员夺金，那瞬间就改变了命运，高额奖金、配套的住房，甚至自己的父母兄弟也一夜之间得到安置。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发生了很多师徒反目、对簿公堂的闹剧。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射击选手杨倩为中国赢了第一枚金牌，自然意义非凡，奖金也是非凡。但是他的教练于丽华在今年2月初发推声，自己被市政府拖欠了东京奥运会后要发给他的奖金，该奖金当时被宁波市体育局和宁波体校的领导扣着。推着网友感叹道，看来地主家真的没有余粮了，不知道这位金牌教练的奖金要回来了没有？有知道的观众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